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14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15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菲勇接受司法聆讯，重申聘用其妻子担任议员助理并非编造。埃尔多安不排除进一步制裁荷兰。荷兰今天举行议会下院选举。日本最大护卫舰将赴南海，中国称不清楚企图。美国将在韩国部署无人机，北京表示火上浇油。香港行政长官选举三名候选人就政经民生首次同台辩论。艾晓明纪录片《加边沟记事》在香港引起轰动。中国赠马克思铜像特里尔市议会会决定接收，市民发生激烈争议。特朗普特使分别会晤内塔尼亚胡和阿巴斯，讨论巴以和平。朝鲜警告美国，如果侵犯其主权，将进行无情打击。欧洲法院裁定企业可以禁止员工佩戴伊斯兰头巾。风暴施特拉肆虐美国东北部地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陷入空想门的丑闻的法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理菲勇，在周二正式受到司法部门的立案审查，因涉嫌虚设议员助手职位而原定于周三应讯的菲勇提前一天接受了预审法官的问话。法新社的消息说，菲勇拒绝回答预审法官的问讯，而是发表了一份声明，重申聘用其妻子佩内洛普担任议员助理并非是子虚乌有。菲勇还表示，不应该由司法部门来评判这份工作的性质和成效。消息说，在距法国总统大选只剩下40天之际，前总理中右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菲勇因涉嫌挪用公款等被正式列为司法审查的对象。菲勇被指以公款聘用其妻子出任议员助理，但是他的妻子被指从来没有上班。另外，菲勇还涉嫌在担任议员期间用公款支付给两个子女。菲勇辩称，两个子女是以律师的身份提供服务而收取酬金，但是两人当时仍未有职业的资格。而菲勇还涉及其他不当挪用公款以及没有全面申报资产，都是当局调查的范围。预审随后决定以挪用公款、共谋和窝藏滥用社会资金以及未履行申报义务等罪名正式立案，对菲勇展开司法审查。预审法官周二对菲勇提前一天的聆讯，以确保讯问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之下进行。菲勇在周二拒绝回答预审法官的提问，而是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当中，菲勇重申聘用其妻子佩内洛普担任议员助理并非是捏造。菲勇说，聘用我的妻子担任议员助理不是虚构的，但是不应该由司法人员来判定其工作的成效和性质。菲勇还引用人权以及公民宣言，称在不违反权力分离原则的情况之下，不能够对一位议员的工作以及其他议员合作的方式进行评判。菲勇并且希望能够享有与其他公民一样的待遇。预审法官预定在周三继续传唤菲勇。土耳其与荷兰外交摩擦越演越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周二威胁不排除对荷兰采取新的制裁措施，而荷兰在今天举行议会下院选举。据路透社报道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周二表示不排除对荷兰采取其他新的制裁措施。针对土耳其官员赴荷兰宣传修宪公投受阻一事，土耳其对荷兰已经是采取了制裁措施。埃尔多安表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道歉就能解决的问题，未来土耳其还将继续对荷兰采取制裁措施。周一晚，安卡拉已经宣布了一系列针对荷兰的限制措施。另外，埃尔多安再度发言抨击荷兰，指该国必须为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血腥的大屠杀负起责任。日本计划派出吨位最大的护卫舰出云号，从五月开始巡航南海3个月。路透社的消息说，中国外交部在周二表示说，不清楚出云号目的是正常访问东南亚国家，还是另有企图。据路透社报道，出云号7月赴印度洋以及印度和美国海军舰举行马拉巴尔联合海上军演之前，将停靠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还有斯里兰卡。中国外交部周二举行例行的记者会， 在发言人华春莹被问到出云号将赴南海的时候表示，日本官方对此还没有说法，如果出云号只是正常的访问几个国家，正常途经南海，中国是没有异议，并且希望有关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对地区和平能够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另外，针对美国在韩国部署攻击型无人机，中国外交部指出，当前朝鲜的局势高度敏感复杂，有关各方如果真的希望看到地区和平稳定的话，应该做一些刹车和灭火的事，而不是进行火上的浇油。据德国《明镜周刊》指出，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将收到一份来自中国的特别的礼物，一尊加底座共 6.3 米高的马克思铜像。特里尔议会周一晚间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接受赠品的决定。此前，特里尔的市民曾经就赠品发生激烈的争议，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将收到一份来自中国的特别礼物，一尊加底座共 6.3 米高的马克思铜像。特里尔市议会周一晚间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接受赠品的决定。市议会有42票赞同接受赠品，7票反对，4票弃权。在讨论时，各成员意见不一。基民盟及建筑部负责人路德维希认为，中国的赠品是对特里尔的赞美。社民党文化政策发言人热尔认为，中国的礼物是对大哲学家马克思的肯定和赞扬。但绿党成员马茨要求拒绝受赠，他说，接受礼品是尊崇送礼方，但中国共产党不值得尊崇。拒绝赠品则能打出反对中国损害人权的信号。选项党成员弗里希持的是另一种批评态度，他说，马克思拒绝议会民主和犹太教关系也不好，马克思不是人道主义者，而是一个反民主的革命者。中德意志报写道， 6.3 米高的雕塑引起我们一片惊叫，艺术家吴维山是不是要在这里摆放一座美化马克思的巨雕啊？这对马克思可是一点也不合适。人们应讨论马克思，而不是敬仰他。再者，中国损害人权，并且继续以马恩的名义压制自由，这个礼品是个不吉祥的礼物。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艾晓明拍摄的纪录片《加边沟记事》近日在香港上映以后引起了轰动，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反犹运动是世人公认的一起罪恶的历史事件，毛泽东1957年亲自发动。导演艾晓明采访了将近60位当事人，影片描述1957年至1960年反右期间，当局把3000多人送到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荒漠地带的加边沟劳改，其中2000多人因虐待和饥饿死亡，仅有几百人幸存的故事。有人描述当时的情景是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加边沟记事纪录片被认为是迄今唯一集体见证的影像记录。有人看后表示，虽然早知道加边沟，但看完影片超级震撼。艾晓明采访了几十名幸存者、遇难者子女以及当年的管教干部，试图还原历史。然而做这件事引起中国公安系统的注意。艾晓明3月13日发公开信说，为加边沟记事一片已经第五次约谈，今天我已经无话可说，请古人代言。不仅他本人被公安多次约谈，还有公安人员去受访的遇难者子女家中调查是否收到导演寄来的光碟。艾晓明痛指公安人员，你们调查让年衰体弱当事人紧张不安，多少痛苦记忆浮现，又怎能没有后顾之忧，没有恐惧。作者不希望那些人因为接受他的采访而受到迫害，担惊受怕，活在恐惧中。艾晓明呼吁受访者不要害怕，他写道，我去过加边沟，我见过白骨被抛弃裸露荒野的样子，我还怕什么？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够不够让你们相信加边沟的故事是真实的，而不是我所编造的？作者质疑现况和当年反右何其相似，57年所发生的不就是这样吗？然后就被妖魔化，被侮辱，审判，送加边沟。艾晓明的公开信在社交网络广泛转发。 一位名叫阿威六九的推友写道，看了加边沟纪事的电影，右派们遭遇堪比，甚至超过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境地，只是没有焚烧炉存在，换成了茫茫戈壁，人间地狱，人性泯灭，可是他们仍旧还在。
最后，好几个欧盟国家和土耳其就土耳其部长参加欧洲举办的土耳其人集会这个事情发生了争执。生态党欧盟议员居晃这样告诉本台说，
欧盟再一次显得滑稽可笑，这是绝对不正常的。在这个和欧盟边界直接有关的问题上，一些国家禁止土耳其部长入境，而同时另一些国家又允许入境。目前的辩论都是马后炮。让问题复杂的是，埃尔多安的话让人愤怒，埃尔多安采取的政策也是激进化的政策。对于所有的反对派来说，不论是记者、律师，还是库尔德人，或是所有政治上的反对派，很明显，欧盟应该做出反应，做出强烈的反应。但是，由于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埃尔多安帮助我们，是我们在难民问题上的行为也非常令人气愤，让他们留在他的领土上，而不是让他们进入欧洲。所以我们是把所有让我们显得滑稽可笑的材料都准备好了，让欧盟无法处于强势地位，只能让埃尔多安实施他的和欧盟的价值观绝对相反的政策。
欧洲法院裁定企业可以禁止员工佩戴伊斯兰头巾，详细情况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设立在卢森堡的欧盟法院的裁决指出，在某些条件下，一个企业的内部规定完全可以建立在禁止佩戴宗教、哲学或政治标志性物品下的规则，如伊斯兰头巾等。欧盟法院朝这方面做出了两个停职的判决，但是还得有法国及比利时最高法官的判决。这两国的法官此前要求欧盟法院做出法律的诠释，从法律上解决此类纠纷。是否可以戴伊斯兰头巾已成了欧盟内部的敏感问题。欧盟的舆论与做法非常的分歧，特别是在法国与比利时，这两个国家有史以来非常在意保持世俗及中立原则。欧盟法院此前接获两宗控诉案，首先是在比利时，一名从事接待工作的女职员在工作三年后告诉雇主说她要戴头巾，她在雇主口头及文字告诫她要保持中立后被解雇。第二个案例是一名被法国 Micropol 公司雇用的一名女研究工程师，她在2008年被录取聘雇时戴着头巾，但是在与一名顾客会晤时，这名顾客要求他拿掉头巾。在女职员拒绝这项由雇主转达顾客的要求后，于2009年6月被解职。在这两个案件中，法院提出了他的补充意见，指出即使一个企业里没有保持中立的规定，一名顾客是可以拒绝接受一名戴伊斯兰头巾的女职员的服务。本台布鲁塞尔特约记者分析指出，这两个同时停职的案件指出了一项应该厘清的规定，就是从今起，所有欧洲的私人企业会希望在其公司内或是公司外的职业范围内，都应该颁布一项公司内部法规，明定禁止佩戴具有宗教、哲学或政治标志性的物品，在这家公司里将没有可能控诉任何一种歧视待遇，因为这项措施将是普适性，而且将可以保证工作场所的绝对中立。
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曾俊华、林郑月娥以及胡国兴周二晚出席了候选人论坛，在政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首次相互辩论。法新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格林布拉特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巴以和平方案以及以色列修建定居点等议题。特朗普特使随后与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举行了会晤。风暴施特拉 肆虐美国的东北部地区，但是目前威力似乎有所减弱。朝鲜警告美国，如果侵犯其主权，将进行无情的打击。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距离法国总统大选还有40天，法国右翼大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费勇涉嫌挪用公款被立案调查。在法国历史上，一位正在竞选的大党候选人被司法立案，这是第一次。费勇的律师称，这一立案调查并不等于宣布有罪。费勇涉嫌空饷门已是两个月前被媒体披露出来，核心内容是其妻以他的议员公关人名义领饷，但没有发现具体工作过的实据，涉嫌冒领。其子女尚未大学毕业，却以律师名义为其工作，也涉嫌因穷贷关系冒领。费勇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是他并未违法，但为这一让老百姓感到愤怒的做法表示道歉。法官调查的核心是费勇亲属到底有无真正为他工作，如果查实没有，则构成犯罪。在司法之手一步步伸向费勇的过程中，费勇曾大力揭露这是政治谋杀，并表示绝不低头，竞选到底。费勇所属的中右政党一度惊心动摇，提出换人的想法，但在费勇坚持不让且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共和党最后重新确认跟费勇竞选到底。不过周二费勇被法官传召后，他拒绝回答法官的提问，只向法官宣读了一纸声明，重申他的妻子作为他的议员公关人协助他工作不存在空饷门的问题。费勇作为重要的总统候选人被立案调查，这是法国总统大选空前的事件。然而在目前所谓领头的三驾马车中，另外两名总统候选人也正在经历着司法麻烦。首先是目前在民调中第一轮选举领先的极右翼国民阵线的总统候选人马琳娜·勒庞，因被怀疑涉嫌以雇佣欧洲议员助手的名义雇佣假公，正处在司法的瞄准镜下。星期二，目前在民调中第一轮排名第二的中左独立候选人奥朗德总统手下的前财长马克龙，2016年以财长身份前往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一次旅行也受到怀疑，其组织活动被怀疑涉嫌任人唯亲，没有事先进行公开的招标，司法部门就此刚刚开启调查。事态正在发展，结果如何很难预知，但目前应该说对费勇的影响最大，他由此已从原来民调的优胜者排到了第三。他之所以被立案，是因为法官认为在经过几周调查和搜查后，发现存在着严重的相吻合的线索。费勇一边揭露自己成为权力者的眼中钉，一边继续进行竞选造势，并把竞选活动集中到政治纲领上。星期二下午，费勇会见猎人时揭露竞选时有人打黑枪，但这并不影响他与真正的猎人在一起。如果说费勇雇佣家庭成员在法国并不禁止，但给家人付出每月3600欧元净收入的公款，则持久地损害了这位竞选初期曾以政治形象清廉自居的候选人形象。况且相关的爆料还在继续，星期日报这个周日报道，费勇在巴黎一家高级裁缝那里做了个价值数千欧元的服装，但出钱的是一位身份不明的商人。星期二，巴黎人报披露，涉嫌空饷门的费勇的两个子女已经把大部分所得收入还给了他们的父母。共和党最后虽然重申支持费勇，但是丑闻还在削弱着费勇。最新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只有 20%。而领头的马琳娜·勒庞高达 27%， 居第二的马克龙为 24%。 按照这一局势发展，费勇无法进入第二轮。费勇仍然对自己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他在周一晚间表示，考虑到这场竞选的混乱程度，所有的事情将会在最后的日子集中凸显，几乎就是最后一周，在法国人意识到他们把自己的一票投入票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的时候。也许费勇期望着出现初选式的奇迹，当时他并不被舆论看好，但他一再重复，你们看，最后会出现奇迹。奇迹果然发生，他击败了萨科齐与朱佩，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然而没有过几天，费勇就陷入了丑闻之中。 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限制中国企业贪吃一样的收购热情，这是3月14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所刊出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北京当局正在积极地和资本外流做斗争，因而北京当局对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进行限制。法国世界报表示，北京当局的这一政策对商业有着直接的后果，好几起重大的收购交易都被取消或者是被无限期的叫停了。相关的文章表示，北京当局对资本实施的控制对商业确确实实起着负面的影响，最新进的受害者就是万达。万达的老板王健林是中国的首富，万达集团最近五年在海外收购领域是最富有进攻性的企业集团，可是最近万达不得不放弃了交易金额达10亿美元的收购好莱坞蒂克·克拉克电视制作公司的项目，原因是万达没有办法把完成交易所需的金额从中国弄出来。法国世界报指出，从2016年11月底以来，中国当局把资本控制扩展到了中国的大企业。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热情本来是受到中国当局的鼓励和支持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或者是为了引进国外的技术。但是最近却不被看好了，尤其是当中国企业在海外房地产上大量投资的时候，这些没有什么风险的投资被认为是以隐蔽的方式投资于美元。最近三年以来，中国人民币面对美元共贬值了 12%， 而且考虑到美国预计的提高利息率，人民币面对美元贬值的趋势还应该在2017年得以继续下去。对中国政府来说，制止人民币的出血是一项非常紧急的事情。今年1月份，中国的外汇储备6年来第一次跌破了象征性的3万亿元人民币。除了外汇储备的下降，资本的外流还会损害到中国经济。为了刺激经济，制止经济放缓，中国加大了流通的货币数量。但是如果注入到经济中的钱又流出中国的话，中国中央银行的努力就会化为乌有。所以法国世界报指出，3月11号星期六，中国新任商务部长还在为资本控制的政策进行辩护，批评中国企业在海外盲目投资。从今以后，所有重要的海外收购交易都要取得中国发改委的批准。法国世界报还表示，万达在2016年11月份的时候大张旗鼓地宣布要收购好莱坞的一家电视制作企业，现在不得不放弃，万达遭受的打击是巨大的。在欧洲，企业可以做出决定，有条件地禁止企业的员工在企业内佩戴伊斯兰头巾，这是3月14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欧盟司法法院于3月14号星期二就企业内的宗教标志物问题作出了裁决，允许欧盟企业可以有条件地禁止其穆斯林员工在企业内佩戴伊斯兰头巾。法国世界报表示，这一裁定今后肯定会引发辩论，因为这一问题在众多的欧盟国家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法国税务认为，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党总统候选人勒庞家族的家产被低估， 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刊出的另一个大字标题。该报表示，在离法国总统大选还有六个星期的时间，勒庞父亲和勒庞女儿都因低估家产而正在受到法国税务部门的追踪。法国税务正在展开程序，要求他们因低估家产而补交税款。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柏林飞鸿。
德国大约有300万土耳其裔人，土耳其政府成员计划在德国举办多场竞选活动，为总统埃尔多安的修宪计划拉选票，但德国多个地方政府以安全为由加以拒绝，导致德土关系紧张。荷土关系已因荷兰拒绝土耳其两位部长入境，引发两国外交战。默克尔总理再次批评土耳其谩骂荷兰政府成员是纳粹余孽的做法不当，并表示完全支持荷兰，但德国并不打算仿效荷兰颁布针对土耳其政府成员的入境禁令。德土关系能及此平稳下来吗？细观荷土局势，双方都处于竞选状态，荷兰领导层期望能阻挡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不断增长，土耳其政府则到处为修宪计划做政治宣传。这一宪法改革一旦受到选民的赞同，埃尔多安的权力将进一步扩大。德国媒体大多不看好修宪计划，认为这是埃尔多安挖空民主走向专权的重要一步，但德国的土耳其人中有不少人是拥护埃尔多安的。不过修宪计划在土耳其也受到争议，4月16日公投时能否通过还是个未知数。有分析家向德国广播电台表示，埃尔多安指责德国采取纳粹手段，谩骂荷兰是法西斯，这都是在有意挑衅，以树立敌人，把选民拉到自己这一边。而荷兰方面也来了一手硬的，这也同样是为了争取选民。双方上演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外交战，要知道谁是赢家，到时看两国的投票结果就行。面对土方的挑衅，德国政府到现在为止一直比较克制。德国宪法法院裁定，是否应禁止土方的拉票活动，德国政府可以酌情而定。不过，政府一直没有使出这一杀手锏。不难想象，一旦使出这一招，德土争吵将立即升级。针对埃尔多安诋毁德国使用纳粹手段的说法，默克尔当时没有做出过激反应，只说对这种不恰当的比较不值得加以评论。外长加布里尔上周与土耳其外长会晤时明确警告土方，不要再把现在的德国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但土方显然不理这一套。数天后，德国内政部长也表了态，他明确反对土方在德国领土举办拉票活动，但他同时又说，为了不让土方进入他想要进入的受害者角色，人们应慎重考虑是否要禁止土耳其政府成员入境。财政部长一语道破机关，他说，避免德土争吵升级至关重要。但土耳其显然不会善罢甘休，如果演讲拉票继续受阻，土方肯定会加大对德国的压力。专家们预测，德土关系将进一步恶化。为阻挡难民潮涌向欧盟，德国和欧盟需要土耳其在前沿把关，但埃尔多安不断集权，引起德国多方不满。不过默克尔是外交场上的老手，他善于在艰难时局中默默等待时机，如果他能和平化解德土紧张局势，这对他9月竞选4任总理将大有帮助。 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菲勇接受司法聆讯，重申聘用其妻子担任议员助理并非编造，埃尔多安不排除进一步制裁荷兰。荷兰今天举行议会下院选举，日本最大护卫舰将赴南海，中国称不清楚企图，美国将在韩国部署无人机，北京表示火上浇油。香港行政长官选举三名候选人就政经民生首次同台辩论，艾小明纪录片加边沟记事在香港引起轰动，中国赠马克思铜像，特里尔议会决定接收，特朗普特使分别会晤内塔尼亚胡和阿巴斯讨论巴以和平。欧洲法院裁定企业可以禁止员工佩戴伊斯兰头巾，风暴施特拉肆虐北国东北。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欧尚超市业绩在法国退缩，靠中国市场提振，还有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性别伤害的文化符号，以及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瑞士旅法艺术家贾科梅蒂的作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欧尚集团欧尚的业绩特别因为中国市场而有微幅的增长，而欧尚在其本国法国的业绩正在气喘吁吁，必须进行创新改造。这是法国《回声报》的报道。报道指出，欧尚连锁超市集团正逢前线烽火战，来自法国北部的这家超市集团重新改名为Auchan Holding， 在2016年的营业额增长了 18.2%， 总额超过 8.24 亿欧元。如果扣除特殊的减税金额，以及在受到俄罗斯及中国一系列汇率变动冲击之外，实际成长率就没那么强劲了。以经济毛额来计算，增长为 2.1%， 也就是营业额增加了26亿欧元。息税前的利润计算则增长 1.3%， 为 11.6 亿欧元。欧尚集团势力最大的是欧尚超市集团，它重新组合到一个欧尚 Retail 的旗子之下。它去年出现了困难，虽然在中国它新开了40家超市商店，但是整个集团的营业额仍然下降了 1.9%， 为 517.1 亿欧元。其错误在于它对于俄罗斯的卢币及人民币贬值的错估，同时也因为当前贸易出现了困难，以同数量的商店来计算，销售额减少了 1%。 中国高新零售集团系列商店发展强劲，营业额增加了 4.2%， 这是欧尚的合作公司。在东欧，欧尚微幅增加了 0.4%， 在匈牙利、波兰、乌克兰及罗马尼亚都是表现良好的欧洲分支，但是俄罗斯的营业额则下降。欧尚 Holding 的总裁及总经理于贝尔向《回声报》解释说，欧尚 Retail 自从2014年的4月欧洲对俄罗斯制裁以来，特别因石油价格的下跌，连带着卢币下跌，俄罗斯人民的购买力下降 20%。 于贝尔是个卓越的知俄派的人士，长久以来主持欧尚在俄罗斯的业务。在制造利润方面，意大利的欧尚系列也利润减少。法国超市营业额占了欧尚集团的 35%， 但一直是它的营业额第一名地区。在国内市场，欧尚在大超市上出现了困难，总销售额减少了 1.1%， 它的息税前利润增加了 1.3%， 为 4.78 亿欧元。这名总经理周五在记者面前承认说，该集团因此必须停止促销减价活动，才能赚取一些利润。于贝尔还宣布，欧尚努力研究重新定义该集团至2025年的超市理念。他宣称，以后超级市场不再叫做超级市场，如同家乐福、卡西欧一样的， 欧尚不希望缩减他们的历史性超市面积，但承认对于某些商业活动及促销活动的空间必须要进行重新再分配。这位主管想象说，例如我们将提供烹饪课程。同样的，在法国本土，欧尚打算在小型的商店领域落后其他竞争对手方面能够迎头赶上，如 Simply Market 还有阿德巴的小型连锁超市将推出欧尚商标，还有网络商业将可扩大欧尚的销售。于贝尔简洁地说，人们可以订购巴黎西边的维利兹的欧尚超市所有物品，然后在巴黎市区内15区的沃基拉街道的 My Ocean 小超市店取货，目的是成为增加实体商店数量的领头者。如果这种新模式完美的成长，欧尚集团将开始加入连锁加盟竞赛，与卡西欧及家乐福竞争。他们的地区性临近商店是欧尚的10倍到20倍的数量。在中国，有着托拉斯的垄断型的电子商务，某些商品部门的销售，根据于贝尔指出，有 70% 是小家电的产品。欧尚及其姐妹公司高新零售有限公司，还有商业伙伴润泰集团，他们火力促进肥牛的商业网站，它在2016年的销售额增至了2倍，但由于主要只是提供食品销售，只做了2300万名中国顾客的生意。然而阿里巴巴及中国亚马逊的网站则有几亿名中国顾客，因为这面临了占据非食品市场位置需要有后盾的问题。如同其他的超市集团，欧尚集团终于打算跟上消费模式的演变。于贝尔总经理说，欧尚努力不懈地追求产品的优良、产品的健康及来自当地的产品。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7年3月，一批中国男女艺术家围绕针对女性的暴力的主题的作品在法国巴黎女性空间展出。展览取名《兼性别伤害的文化符号文献展》。如果说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开办针对女性的暴力主题的艺术展是正逢其时的话，这次展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借巴黎女性空间一方天地，再现2年前在北京被迫胎死腹中的一次展览。2015年由北京艺术家崔广夏策划发起的兼性别暴力伤害的文化符号艺术展，原计划在11月25日联合国消除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国际日启动，但在开展的前夜，展览被中国有关当局叫停。巴黎的这次展览因此定位为文献展，既是展出部分当年参展的作品，也是记录2年前同名展览在北京夭折的命运。崔先生您好，您是这个展览最早的策展人、发起人。展览的这个题目呢叫兼性别伤害的文化符号，能不能解释一下展览这个取名是为什么这么个取名？
因为繁体字的兼呢是三个女人的女摞在一块儿，然后就感觉三个人是重嘛，就是三个女人就变成了兼。还有好多带女字边的、女字偏旁的字都是带有污名化的，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所谓的儒家文化什么的都把女人看作污秽、下作和等等这样的一些负面和诋毁、侮辱的这个代名词，这个就和当下的文明社会是非常违背的。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人一共就有男人和女人两个性别，然后就是尊重性别多元，包括尊重这个少性少数人群，尊重每个人。其实女权真的不是完全是一个性别话题，它是一个就跟男性女性没关系，它是一个权利和这个尊重这种性别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我们在联合国的妇女反对 针对妇女的暴力日做了这么一个活动，也是中国艺术史上迄今为止男性和女性平等参与的艺术家同等数量唯一的一次展览。因为除了所谓的一些女性艺术展的国内是这样，它是把好多女性的画家艺术家就是放到一块儿，它没有主题，没有，它有一个虚拟的口号式的一个主题，比如什么这什么玫瑰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他的说的都没有一个很针对的。因为我们家里是做艺术的，就是说我对这个性别和对这个当代艺术有一些研究，所以我认为我做这个展览用了很多心思是有一定意义的。然后恰巧又被这样的一个制度下的一些机构所这个停展了，然后有国际上很多人的关注，然后这个也让这个事件发酵起来了。都希望能通过这个机会能把这个在艺术以艺术的形式，以我能力所能及的形式，在中国包括欧洲啊其他这个国家这个女性机构的帮助下，能把这个话题这个事儿做大，然后对每个人的对性别暴力、性别不平等的这方面都有所促进和完善。
您刚才提到，就是参加展览的艺术家有一半女性一半男性，主题呢都是性别伤害。您在最初组织这个展览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就是说男艺术家是不是愿意就这个话题参加一个展览，为这个主题去做一个创作呢？
是这样，这个里边的阻力特别多，我说起来其实挺心酸。因为男性男权这是相在一个愚昧极权的国度里边，这是一个生存手段，是一个生存必须的思维模式，但它是错的。它这样错恶性循环下去呢，就必定会导致很多恶果。但是女性本身呢，也都是男性男权思维，女性其实是帮凶和那个，在这个参展的过程中，好多人认为封展了之后敏感，好多艺术家退出，女性艺术家退出，她非但不支持，有当然有一些支持的，比如说肖鲁就是比较知名的女艺术家，有一些坚决的，有一些人害怕被出境会被控制，会被打压，然后等等吧，就是男性艺术家认为，有一部分男性艺术家认为支持女性这个是个好事儿，但是根本做不到，他们认为是个口号。然后女性艺术家呢，好多是男权思维，他们认为只有讨好和巴结男性，附庸男性权利才能是一个生存之道，他压根儿就不反抗。虽然他的作品题材是这样，他有一些人的骨子里，就不是骨子，他所作所为都是一个非常拥护男权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或许也没办法，但我们每个人都不做事儿，都不纠正，然后怎么可能会，如果你不发出反对的声音，对不文明现象，那就等于是站到了，沉默都是站到了帮凶的一方，所以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在北京夭折的艺术展得以来到法国巴黎，得益于他的法方策展人法国亚裔艺术家联合会会长何宇宏的推动。因为在他看来，当局的封展行为已经使得这个展览超出了展览自身主题的意义。
也没有什么设想吧，就是一个机缘，正好认识了崔广厦，然后我看到他做的这个展览之后，我很受感动。我觉得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事情被最后禁掉了，我觉得很可惜。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在我看来，就是说他本来这个展览的主题是反对对女性暴力，那么这件事情他被禁掉以后，这是更上升的那种暴力，就是对人权的这个一种侵犯。所以我觉得很好，在特别是跟他们女性主义民主联盟的这个联合就是合作，我觉得更有意义。
对，那您提到就是这个因为被展览被禁， 这个东西就超出了一个展览作品展览的这么一个意义，就是说它上升到一个人权的这样一个高度。这几年这个中国的女权运动一直时不常的会受到一些打压，其实呢女性权益这个活动和官方的话语应该是吻合的，您怎么理解这些？因为2015年有女权行动派被抓，后来这最近又有女权之声封号，他们这个展览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被就是叫停，这件事情是不是只是一种偶然呢？
不是偶然啊，不是偶然。我觉得中国现在在发展过程中，我觉得这种事情肯定都是会遇到的，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有这种各种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我觉得社会才会进步。全受到打压吗？我觉得其他方面也有，但是女权它是一种，可能是因为它的这种活动的一种形式可能不受共产党欢迎。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比较聚众，因为首先共产党不喜欢人聚众，对吧？然后他的表现形式里面有一些比如说裸露身体啊或者什么的，裸露身体啊这种东西中国人也不喜欢，中国政府，所以这种对于人类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干预干涉，这就是已经是侵犯人权了。我觉得对这个看任何艺术作品还是看一个展览，我们要看它的主题出发点嘛，对吧？那么就是说我觉得是啊，血它就代表伤害啊，对吧？那么就是我们只能从这个方面去，我自己本人没有太多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在国内被禁，其实本身要说我们跟国际接轨，那么就是说其实并没有接上轨。为什么看到这个东西会觉得很震惊，然后要把它禁掉呢？对不对？
这次展览的场地选择也不寻常，女性空间 Espace des Femmes及女性出版、书店、展厅已于一身，随法国上个世纪60年代末诞生的各路女权运动团体妇女解放运动而问世。延续妇女解放运动思想的法国女性主义民主联盟参与协办了这次文献展。联盟负责人之一伊丽莎白·尼古利很希望这个一度在北京夭折的女权展览在巴黎释放出的光芒能够折射回北京，让这次展览能够重返中国。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在法国、在德国还是在智利、在美国，当然也在中国，让女性权益、女性的自由、女性的独立得到尊重很重要。我们女性解放运动的非政府组织曾几次前往中国，特别是在1995年北京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那一年，但就我们这个组织就派去了一个50多人的代表团。那一年有各个国家的4万多女性参加活动，这一点非常重要，这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中国女性，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让这个一度被禁止了的展览重现光芒，希望法国女性，特别是法国这个象征着人权的国家，能够帮助这个展览重返中国，让中国最终尊重女性的力量，尊重女性的权利。我们很高兴这些参加展览的艺术家们也坚信女性的民主力量。如果说手举炊具的自由女神雕像再现的仍然是女性走出家务分工的传统主题的话，北京艺术家严正学的林昭雕塑则凸显出了一个不畏政治强权的女性，而艺术家欧志航的俯卧撑系列摄影作品、艺术家于新桥的校长开房找我等作品，则是对一系列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的记录。如果说受害人是女性的话，作品反映出的抗争已经超出了性别平等的范畴。崔广夏引述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995年在北京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上提出的口号，女权即人权。他表示，
女权就是人权。所以还有我之前看过一个俄罗斯的一个视频，就是他们公开的污名女性，和中国的说法是一样的，说没有贞操的女人是垃圾桶，然后呼吁女权，呼吁性开放，呼吁人性的平等和解放，和不婚主义，和就是人可以有的权利，他都认为是很污秽的，他认为这又是某些什么什么有别有用心人的这个阴谋和什么，就是我觉得非常荒唐可笑。所以集权国家的特征都是这样的，他 畏惧人性，畏惧性解放，畏惧每个人切身的关注自己应该有的权利，所有跟权利有关的、权益有关的，他都会阻止。这就是极权社会的本身，他要每天让你活在压抑和痛苦，还有为住房和什么什么和性生活这类的，这个都要让你去很压抑、很难得到。他让你去追求这个的过程中，就消耗你大量的那个人生的一些志向和理想，他从而达到统治的一个手段和目的。
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向大家介绍了2017年3月8日起在巴黎启动的中国女性主题兼性别伤害的文化符号文献展。这次文献展展出的只是那次北京夭折的展览的部分作品。展方计划在今年年底新的联合国消除针对女性的暴力国际日活动到来时，在巴黎推出那次展览的300多件作品。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尼亚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好，瑞士旅法艺术家贾科梅蒂曾经受到萨特的称赞，作品被认为将单纯的人类形象与侵蚀他们人性的空间整合起来。萨特说，贾科梅蒂为他的形象披上了空间的尘沙，以预言的方式表达了深切的孤独感、现代人的焦虑和被剥夺了的传统的慰藉。贾科梅蒂生于瑞士的斯坦帕，1919年，他在日内瓦工艺美术学校读书，在埃斯托佩的指导下创作。1920年到1922年，在意大利期间，主要学习意大利绘画，尤其是廷托、雷托和乔托的作品。这期间，他开始对古代艺术的稳固性发生兴趣。1922年，他移居巴黎，此后3年作为雕塑家布德尔的学生，同时继续在博物馆写生，临摹中世纪的肖像画。他受立体主义理论的影响，并且对大洋洲土著雕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后来做的纪念头像，明显的是模仿卡利多尼亚岛上的巨人头像。1925年到1935年的10年中是他的超现实主义时期，以现成品加工的方式做成齿形女、两口子、他和他的断喉。20年代末，他开始将人看作透明结构，而不再是成团成块的实体。1929年，他加入超现实主义者的行列，他创作了鞋衣的妇女、一个广场的设计。贾科梅蒂超现实主义阶段的作品手捧空虚，受到鸟笼子的启发，试图以某种独创手段标志出一个有形的空间，并且使它成为雕塑实体，人们把它叫做空间雕塑。早晨4点钟的宫殿是由木杆搭勾起来的，象征宫殿的空间。左边竖立着3块矩形木板，面前站立着一位穿长裙的年老妇人，他抬眼望着宫殿的中央，在一块木板上有一个汤匙形的金属片和一枚圆球，中央空间内还掉了一页玻璃板，象征着某种窗或层的分割。右方一个小的长方形空间里掉着一段运动的脊骨，它的顶上是一个正方形方框，象征窗户。有一个焊成张翅怪鸟似的东西，代表一只翼手龙，在早晨4点钟带着愉快的叫声振翼飞去。这件作品是十分难以理解的，贾科梅蒂曾长期酝酿过它，这与他的一段经历有关。整整6个月，1个小时又1个小时的他陪伴着一位妇人，他神秘地改变了我每时每刻。对于读者来说，他所引起的悬念是吸引读者久久冥想的最好契机。手捧空虚又叫做不可见的物体，是一个按照埃及古老法老的风格雕塑的比例细长的石雕像。 他双手似抚摸遗物，但究竟是什么，又是一个悬念。1935年以后，贾科梅蒂与超现实主义决裂，转向现实主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0年以后，他以火柴杆式的细如豆芽的人物造型，象征被战火烧焦了的人们，以揭示战争的罪恶。贾科梅蒂发现，他越继续遵循缩小形状的规模、细部的体积，就越能使他变得瘦小、细薄。在侧面像中的形象也日益多变。他受到幻觉真实的推动和刺激，雕塑中反映出来的人类形象更接近于从远处观察人类所见。贾科梅蒂称它为修剪去空间的脂肪。1938年，他因为一次偶然的事故生病住院，贾科梅蒂对艺术进行了更深的思索。二战期间，他留在日内瓦，开始根据记忆创作，在他奥妙的人物和半身像中发展一种独具特征的风格。战后，他在巴黎继续用这种风格创作，他具象的雕塑绘画中所出现的形同鬼魅的拉伸延长的形体，仿佛是饱受战争折磨的新欧洲人道主义的象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土人情，感谢收听。
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Bio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法广19点到20点的直播节目。亚洲7号卫星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是00331842286 3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飞勇接受司法聆讯，重申聘用其妻子担任议员助理并非编造。埃尔多安不排除进一步制裁荷兰。荷兰今天举行议会下院选举。日本最大护卫舰将赴南海，中国称不清楚企图。美国将在韩国部署无人机，北京表示火上浇油。香港行政长官选举，3名候选人就政经民生首次同台辩论。艾小明纪录片《加边沟记事》在香港引起轰动。中国赠马克思铜像，特里尔议会决定接受。特朗普特使分别会晤内塔尼亚胡和阿巴斯，讨论巴以和平。欧洲法院裁定企业可以禁止员工佩戴伊斯兰头巾。风暴施特拉肆虐美国东北部地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慧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organ 所演唱的 Pardonnez-moi si je rêv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Laissez-moi si je
心上。